第八章，天降灵米，血晶丹，希望有用吧。不管了，这毕竟是唯一的机会了。回到家中，陈恒也顾不上打坐修炼，直接将血晶丹拿出来服用。丹药入腹，一股清流瞬间传遍四肢百脉，让他全身毛孔似乎都完全张开了，贪婪地呼吸着周围的空气。突然，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就像有人狠狠地攥了一下，想把他从体内揪出来，顿时让陈恒脸色大变。然而，心脏的剧烈跳动仅止于这一下，随之又马上恢复正常，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没有一点痛感。这时，感受到体内变化，陈恒呆住了。脑海浮出一个设想，虽然有些离谱，却可以肯定，只有这样的解释才是最合理的。于是，陈恒一跃而起，一口气冲到山坡上。借着狂奔之势，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一拳轰击在山体的巨石上。咔嚓咔嚓，一阵细密的裂痕以陈恒的拳头为中心渐渐向外扩张。随着咔嚓声不断，裂痕的扩散也变得越来越快，只是一会儿功夫，已经形成了一张蜘蛛网。轰，直径一人高的巨石瞬间化为无数碎块，最大的不过拳头大小。果然如此，看到自己的杰作，陈恒大喜回望，心也随之快速调动起来。血晶丹虽然达不到丹药的品阶，却远远超过了药丸的范畴，绝不是血气丹可以相提并论的。按陈恒自己的猜想，以前他之所以修为难以突破，并非资质差的离谱，而是因为常年服用血气丹，杂质沉淀极多，这才影响了进展。经过上次那不知名的丹药调理，体内杂质已经被排除掉不少，加上那丹药本身功效以及自己常年的积累，多方面结合，才能一下子跳跃那么多级。而这次服下的血晶丹，不仅没有血气丹的杂质，更把多年郁结的经脉理顺。可以说，现在的陈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天体境期重天。这一拳的威力，比起这两天挖矿表现出来的力量还要强大不少。在溪边清洗掉一身臭汗，看着出现红润的脸色，加上一身肌肉轮廓隐隐凸显，更加验证了他的猜想。舒爽地躺倒在溪边的草丛里，陈恒内心再没有任何担忧。凭借多年发病的经验，他可以确定，这颗血晶丹至少能令他维持十来天不必吃药。微风轻拂，带走了所有的疲惫，折腾了一夜，此时竟然没有一丝倦意。从记事以来，现在的他是最为轻松的时刻。几日之前，他还在为了生计苦苦挣扎，过着有一顿没一顿，整天掐着血气丹数量过日子。如今时过境迁，短短几日时间的变化却让他恍如梦中。我已经不再是废物了，那个梦想可以实现。妹妹，哥很快就能来找你了。朝阳出生，一缕曙光照在身上，也照进了心里，暖洋洋的。或许从现在起，他的人生才真正出现了转折，生命中的一线曙光终于出现了。矿洞深处，一道身影一柄尖头镐以极为惊人的速度敲击着石壁，叮叮声不绝，不亲眼见到绝对会以为至少有数十人在快速开采。地面散落了无数碎石与原石，而这个数量正在快速的增加。这里是矿脉最深处，低压过高，凶险莫测，罕有人质。陈恒却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矿镐再带出道道残影，连绵不绝响声，陈恒体内的力量似无穷尽，这一切更仿佛会持续到永久。沙沙沙，稀稀疏疏的声音传来，掩盖在采矿声中几不可闻。陈恒恍若不觉，依然一镐一镐地挥着。突然，唰等一下，一道亮银色的身影窜出，直冲陈恒后背而去。路上有突出地面的岩石阻隔，银光不闪不避，一撞而碎，连速度都不曾减慢分毫。这般速度，这般力量，这般铜头，撞在身上绝对只有筋骨断折的下场，没第二个结果。眼看着惨剧即将发生，陈恒动了。他回身随时一挥，尖头镐带出一道轨迹，精准无比的凿在银光上。只一声惨叫，尖头镐带着银光插入地上。 在稿尖上穿着是一条体型狭长的生物。它身长近米，全身有银色鳞甲，四肢粗短。此时已经被一镐头刺穿，挣扎两下便不动了。银点穿山甲，又是你。陈恒淡然一笑，这可是老朋友了。此物潜藏在矿洞深处，平日里以矿为食，遇到人气则垂涎三尺，想要确实换换口味。其他矿工不敢深入，大半原因就在矿洞深处这些类似的怪物上。如这银点穿山甲，防御奇高，速度奇快，让人防不胜防，虽非蛮兽，但对付起来比一些蛮兽还要麻烦。这段日子以来，冲着陈恒一身血肉而来的银点穿山甲不少，不过他们现在都安心的在陈恒的肚子里住着呢。好运到，今天又有烤肉吃了。陈恒满意的提起银点穿山甲，咽了咽口水。要是让工友们知道他们未知如虎的银点穿山甲竟然会被陈恒当成口粮，怕是会连眼睛都瞪出来。一个月了，饱餐一顿后，陈恒发出一声唏嘘的感慨。一个月前，他第一次被孟安虎赶走，便是进了这段矿脉，结果险些死在银点穿山甲爪子下。一个月后，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对手，命运却截然相反。这段时间挖矿修炼，全身心的沉浸进去，陈恒几乎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不过他的收获也是惊人的，灵米上的收入也就罢了，陈恒的修炼效果才是让他欢欣鼓舞的。仅仅花费十天功夫，他就冲破后天体境八重天，一个月后的今天居然达到九重天的巅峰，堪堪将突破到十重天。如此高速，说出来的话绝对会吓倒一大片人。要知道按照一般的修炼速度，把后天体境修炼圆满起码要耗费20年左右。陈恒这般的修炼速度简直为妖孽，骇人听闻，什么修炼天才的履历放过来都不够看。况且淬体本来还需要学习相对应的武技才行，这陈恒倒好，两手空空，一路势如破竹的突破，根本不讲道理嘛。和飞快的练气速度相比，他的个子体格也有了喜人的变化，不再是孱弱瘦小的豆芽儿了，胳膊、小腿、胸脯等处都练出了结实的肌肉群。诸多转变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下发生的，不管是刘管事还是工友们都不清楚，更万万没想到悄然间陈恒已脱胎换骨了。他们只是隐约觉得陈恒变强壮了，挖矿效率提升不少。但陈恒现阶段本就是长个子的时候，根本不足为奇。这一切的根源都要归功于留在丹田内无时无刻的都在挥发药力的那枚神奇丹药。奇遇，这是不折不扣的奇遇，能让人跳过20年苦修。陈恒窃喜不已，但更令他惊喜的是，时隔一月，家中再度发生了一件奇事。这一日清晨，陈恒一如往常地起床，紧接着他穿衣服的动作滞住，拿手直揉眼睛。就在他那破房子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眼前。床前空地上堆积着一座白灿灿的小山，一颗颗一粒粒全是由灵米构成。这赫然是一座米山啊。这般规模怎么看都不下千金。陈恒一阵阵眼晕，这么凭空出现的巨大财富，视觉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眩晕感怎么都挥之不去。由于他修为提升后劳力大增，食量大增，再加上血气丹换成高价的血晶丹，家里压根低米不剩。骤然看到那么多灵米，陈恒顿时蹦跳起来，由于用力过度，可怜的木床被踩烂了一个大洞。这是怎么回事？呆了半晌，他才反应过来，伸手去，一粒粒都是新鲜饱满的灵米，吃一粒清脆爽口，没有任何的问题。曾经做梦才会出现的如小山规模的一座米山，如今活生生的出现在眼前，出现的方式又是如此神秘莫测，莫名其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从神奇丹药再到千金灵米，都是毫无征兆的出现，两者是否会存在某种奥妙联系？陈恒苦苦思索，但毫无线索。倒是联想到一些传闻中有人无意中救了通灵的狐妖，那狐妖知恩图报，会悄悄来到恩人的家中送钱送粮什么的， 米缸里的米吃少了又自动会满，厨房中常有香喷喷的菜肴出现。问题在于，陈恒河曾救过谁来着？他连蚂蚁都不曾救过一只呀。在自己身上，肯定出现了什么古怪的事情。左思右想，陈恒脑海灵光一闪，摸出那件废物饰品来。他记得很清楚，正是获得这颗心血石后，才有了后面的无法解释的奇事接踵发生。难道说，这颗心血石竟然真是一件无上的宝物？